的18章19到24节，约翰福音18章19到24，19节开始，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往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3章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做了预言，这个预言到了18章的时候就成了现实。犹大果然出卖了耶稣，耶稣就被捕了。就在被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基督他的大能和他对父亲的挚爱，印证着基督就是上帝之子。耶稣说了一句我就是的时候，抓捕他的人都退后倒在了地上。耶稣对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以不喝呢？”刀算什么？基督手里的远远超过刀，因为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知道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耶稣手里有巨大的权柄和力量，那些抓捕他的人都在基督的手掌。但是耶稣基督他爱自己的父亲，爱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再大的苦悲和苦难，只要是父亲的意思，他怎可以不喝呢？我们不仅从他的能力中看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之子，而且他对父亲的这个爱顺服到死，我们也看出他是上帝之子。耶稣被捕了，彼得还算是勇敢的人，他跟着耶稣走。彼得在13章就对主说过一句话，他愿意为耶稣舍命。彼得爱耶稣爱到了愿意舍命的地步了。然而当彼得真的进入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可怕，连彼得都退缩了。他居然3次的不认主，他与耶稣基督划清界限。对比彼得，主耶稣面临的是比彼得更可怕的情景，是亿万人的咒诅，是天父的离弃。那所有的人所受的十字架的苦难加在一起，都不能和基督教基督的十字架的相比。从主耶稣的人性来看，主耶稣面临的试探是巨大的。恨他的人攻击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自称为神的儿子。在这样的巨大的压力面前，耶稣的人性也很容易像彼得一样，他否认上帝是自己的父亲。但是基督在这比彼得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顶住了试探，而且他体谅那不能胜过试探的彼得。就在彼得第一次不认主，还没有到后2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段大祭司盘问耶稣。这段经文中，我们将听到耶稣是智慧公义的对应问讯，最终被捆绑着结往死地，使我们相信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上帝之子。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问讯中的耶稣。我们首先来听耶稣智慧的回应大祭司，其二呢是公义的回应差役，结果是被捆绑结往死地。今天正道我们将听到耶稣是智慧公义的来对应问讯，最终被捆绑结往死地，要我们相信他是基督，是上帝之子。耶稣回应大祭司，第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门徒的教训盘问他。孩子们，旧约祭司有两种职责，一个是宗教方面的职责，一个是社会方面的职责。祭司的主要职责是宗教，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代表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并且从上帝殿里出来以后为百姓来代祷和祝福，并且他能够教导律法和律例，保证礼仪上的洁净等。除了这样的主要职责以外，上帝还给了祭司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是在申命记的17章8到12节，他有审判的权柄。当然上帝也在申命记中16章18节也专门设立了审判官和官长来审断案件，但是也给了祭司审判的权柄。审判的标准，孩子们你们知道，标准就是律法，而祭司就是教导律法的。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大祭司是亲自的参与到了耶稣的案件，并且在问讯耶稣。大祭司的问讯是关于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教导。这里首先提到的是耶稣的门徒，这些犹太领袖非常在乎耶稣跟随者的情况，因为他们担心耶稣门徒众多不仅对犹太产生宗教的影响，而且也会产生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影响。11章47节到48节记载，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以后，很多人都相信耶稣，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聚集在公会里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了。大祭司另外盘问的就是耶稣的教导。这些宗教领袖对于耶稣的教导抵挡的关键是在于耶稣他称自己是上帝之子，把自己与神同等，而且耶稣说自己是基督。这些领袖从耶稣的家乡是加利利，耶稣在安息日的做法，耶稣与臭名昭著的罪人在一起等等来判断耶稣不是上帝之子，不是基督。他们对于圣经的知识有很多的无知，对于圣经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他们本质上不认识神，他们不太明白神所差派的基督会怎样，而且他们对基督有嫉妒的心，嫉妒又使他们又加了一层眼罩。因此无论耶稣行多大的神迹，他们不仅断定耶稣不是神子，不是基督，而且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世界拒绝耶稣或者对耶稣不感兴趣，是因为世界不认识神，对神不感兴趣，这之外还有罪。人有各样的欲望都要得到满足，而相信神耶稣是限制自己的欲望的。即使在教会里，我们信徒也可能和世界相似，有些人对神的知识仅仅停留在头脑的知识，或者是片面的和偏差的知识，但是因为骄傲 不愿意纠正这些认识，最终不认识耶稣基督。真信徒如果在信上成长，就需要在认识神上下功夫，为要纠正偏差片面的想法，要在信条上下功夫，因为这些信条是把各样的片面的这个知识全部整合起来，尽可能的全面平衡的来把圣经来教导我们。大家平时读圣经是重要的，读改革宗和长老宗的六个教义信条也是重要的，这两样一定要并行同时做，否则的话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就知道耶稣，他们就知道基督可能是个君王啊，或者是这个那样的有一些片段，但是他们不能完整的理解基督，于是他就要杀掉耶稣，至少是不认识耶稣。我们也有这种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完整的认识，一定要努力的去消除那片面的和片段的认识。而长老宗和改革宗的这个六个信经信条是非常重要的，是在圣经之下，但是对圣经的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多特信条、长老宗三信条是威斯敏瑟信条、威斯敏瑟大小教理问答，在我们诗篇颂扬的后面都有。大家一定要看到法利赛人也好，教会历代的教训，一定要重视全备的圣经，不能只理解一部分圣经以后以此为全备的真理。不认识耶和华和基督，对耶稣充满了敌意，讯问耶稣，面对大祭司的盘问，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可以问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一方面回答大祭司对自己的教导的问句，同时也间接回答了大祭司对于自己门徒的问句。二十节刚开始，二十节说，我从来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里，三个我中有两个我是特别强调的。耶稣在门徒处于危险当中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焦点都引向了自己，是我，是我说的。耶稣在自己被问讯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被捕的时候也是这样，基督对逮捕他的人说了两次，你们找谁，不断的把他们的焦点引到了他们在找耶稣基督，然后你让这些人走吧。基督在危险的境况当中总是想着自己的羊，爱他们到底，为朋友舍命。基督是这样的为自己的教会着想，与亚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当是把责任要推给夏娃，夏娃再推给蛇，目的呢是要减轻一点自己的责任和惩罚。但是基督却相反，自己本来就没有责任，但是本来没有任何危险，都是教会自己犯的罪，教会应该负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当教会处于进入地狱的危险的时候，基督从天降生，他进入到这个危险里面，把人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自己来承担教会的惩罚。耶稣基督是君王，他这样保护了自己的百姓，他又是祭司和祭物，到了他要杀他之人的手中，他也不逃避。耶稣所做的，给我们中间做丈夫、父亲或者做教会领袖的树立了榜样。当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效法基督。当危险来到的时候， 把危险留给自己，让他人得安全。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分享，她说家里着火，在睡梦当中房子突然着火了，丈夫是第一个跑出去了，留下了妻子在后面。这个姊妹回忆这个火灾经验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不管妻子而自己逃生。让我们平时就默想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预备我们在各样危险的时候能够像基督一样保护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教会。在危险当中，君王耶稣他在回答当中，他也在保护他的门徒。而耶稣基督回答的主要部分是关于他的教导的。主耶稣回答大祭司说，耶稣的教导是公开的教导，世人都知道的，没有什么秘密。耶稣的教导是公开的，就好像耶鲁大学的公开课一样，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上来听这样的公开课。耶稣的教导就是向全世界的，整个世界公开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公开性，它是要传遍地极的。诗篇十九篇四节和罗马书十章十八节说，它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福音太重要了，是福音的必须，永生的必须，就好像空气一样重要。上帝怎样让大气层充满这个地球，他也让他的福音是公开的，充满各个角落，传遍天下。这样的公开的教导是一个常态，是总是公开的样子。二十节耶稣说，我从来明明的对世人说话，不是有时公开，有时是秘密进行，从来是明明的说。我们可能有个疑问，耶稣有的时候是在私下里头对门徒说一些话，特别是关于一些比喻的含义的时候，这是私下的教导。注意，这种私下的教导和秘密的教导是不同的。私下的教导是解释那公开的教导，不是，而秘密的教导是指与公开的教导不一样的地方，是另外教导一些别的不让人知道的东西。比如路加福音八章八到十节，耶稣基督讲了撒种的比喻之后，就大声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看，这就是公开的教导。然后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比喻乃是这样。他就开始讲解比喻。基督的福音是向全世界公开的，但是有些奥秘人不能明白。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上帝的选民听到了耶稣的公开的教导以后，就会靠近耶稣基督，靠近教会，来听圣灵借着教会来讲解基督的话语，就能够真正明白福音。在私下里，耶稣不是秘密教导什么别的教训，而是在解释刚才那个公开的教训是什么意思。这就好几一个公开课，大家都听见了这个公开课，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耶鲁大学的学生也在一起听这个公开课，不明白就去找这个老师，老师就在私下里头给他讲解刚才讲过的公开的内容。这个老师仍然可以说，我的课是公开的，我没有秘密的讲什么。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好像雨一样，他降在义人的田里，也降在恶人的田里。上帝的怜悯浩大，上帝把好消息给全世界的人听，但是这个声音出去以后，他的羊听见了以后就会进入教会，来细听圣灵借着仆人怎样的讲解这个福音。 上帝的儿子与我们有多么的不同，我们在人面前说的和我们在私下里说的有时或者常常是不同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点假冒为善，而基督是光明之子，从来都是光明磊落的，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耶稣外面说的和里面想的也是一致的，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他就是光明之子，上帝要把我们塑造成这个样子。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公开和私下的一致性，内心和外面的一致性，让我们真的是一个光明之子。基督的教导不仅是在一般的公开场合，比如说是在乡村的广场啊，渔村的海边啊，而且也包括犹太人聚集的正式的宗教场所。约翰福音提到的这个犹太人，就刚才提到了，你们犹太人都听见了，这个犹太人在约翰福音提到的时候，少数几次是提到了是相信他的犹太人，大部分提到犹太人的时候都是指敌对基督的犹太人。耶稣说，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来教训人。这个犹太人是指许多敌对自己的犹太人都听到了自己的教训，而且是经常听到的，在你们中间也很可能他们就亲耳听过。有人可能产生疑问，为什么耶稣看起来好像是不合作一样？耶稣是不是不尊重执政掌权者？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地位他不在大祭司以下，耶稣在受审之前就已经是万王之王了。因为约翰福音13:3，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了，耶稣面前的这个大祭司也已经在耶稣的手里了。基督对大祭司说的话是完全合乎大耶稣的身份的，不是耶稣做的不对，不是耶稣没有尊敬他，而是这个大祭司藐视、不尊重和欺压眼前的这位尊贵的基督，不承认他是上帝之子。面对敌人的这样的藐视和欺压，耶稣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不回答。那么为什么耶稣选择了不回答？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再传一次福音呢？我们可以至少找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耶稣要应验以赛亚53所说的沉默的羔羊的描述，要显明自己是基督。如果按照大祭司的盘问，耶稣基督把自己的教训3年来的教训要给他整个要讲解一遍的话，就好像把3年讲的课要用一段时间要讲解的话，一定是很多的内容，可以成为一个长篇的讲道。如果耶稣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以赛亚书53没有应验，他就不是基督。而耶稣基督他一切的言行，他说多说少，说还是不说，他一切都是要成就上帝天父的旨意，他是上帝的儿子。要让读以赛亚53的人知道他就是基督。第二个原因是，耶稣确实也没有必要说。大祭司等宗教领袖他们一直是跟踪耶稣基督，耶稣所有的言论都是公开的，而且在犹太人常常聚集的地方讲的，所以他们都知道，耶稣没有必要再给他们再讲一遍。第三个原因是因为耶稣的全知和智慧，耶稣基督知道人心，知道他们要定义要杀他。耶稣 如果回答大祭司把福音再讲给他们听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有害的。因为耶稣曾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六节说过，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大祭司就等着耶稣基督把他最好的福音珍珠拿出来，然后他就可以践踏转过来咬耶稣基督。耶稣非常的智慧，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把珍珠拿出来给猪然后被猪来咬，他自己就违背了自己的话语。敌人用各样的巧计各样的方式在试探引诱耶稣，但是都胜不过耶稣基督。耶稣以神的话为念，他要应验以赛亚53章的预言，他也拒绝回答大祭司，这引发了极大的不满。我们来看第二点，基督回应差役。22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用手掌打人不简单是让人痛苦，而且是要羞辱他，表达对他的轻蔑藐视。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他们实在是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普通的人，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人。他们想象不到耶稣其实是高过大祭司的。以赛亚书53章3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的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从大祭司到差役，以后还会看到这些罗马军兵，他们都是藐视他，欺压他。而基督的这种被藐视正是印证了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基督。对于这样的暴行，耶稣进行了回应。23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从这里看，我们耶稣是很在乎对和错的，也很在乎在对错两种情况下人应该怎么做的。可见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公义就是讲究对和错。耶稣首先考虑一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如果一个人做错了的话，其他人可以指证他，见证那错误，可以公开的审理。如果一个人错了，有权柄的人你要指证他，而不是去打他。你不可以用你的权柄进行暴力恐吓压制。如果一个人是对的，你更没有理由来去打他用暴力。基督受到了不公义的待遇，他没有忍气吞声，没有息事宁人，而是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耶稣非常重视公义，不因为自己是非常的有怜悯的心肠就淡化和抹杀公义。耶稣的这个公义可以反映出他就是公义上帝的儿子。从耶稣对待这种暴行他对公义的敏感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一点将来这个审判者的一个形象。公义对于审判，公义是对审判者的要求，而耶稣基督他就是公义的，他是对对错很在乎的。基督在审判的时候不会使用暴力权柄来压制打压胁迫人，而是见证人的错，并且给人机会来辩白理论。公义的基督必然会按照公义来定罪或者不定罪，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没有强迫，没有压制。定罪的罪人必然会进入地狱，不定罪的义人必然进入天堂。公义的基督必然保证公义的结果，信徒因为与基督的合一，被基督的宝血洗净，被圣灵洗净之后，必然会被宣判无罪的。而不信基督的人，因为他自己的罪，也因为他的不悔改，必然会被定罪。公义的基督他不可能做出不公义的判决。 有人可能在这里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耶稣在马太福音5:38-39这么说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耶稣好像在与恶人在作对，而且也没有把另半个脸给差役来打。其实耶稣基督不是与恶人作对，他是来指证差役的错，他见证你差役你这么做是不公不义的。耶稣没有把另半个脸给差役打，但是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比那另半个脸更严重的，就是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比另半个脸更羞辱更残酷。基督用自己的行动在实践着刚才的经文，就是他对打他的人，他没有苦读，没有报复，而是公义。他追究事情的对错，并且预备好了，因为他追究事情的对错而受更大的逼迫。新一轮的伤害他都预备好了。我们可以根据耶稣基督的行动来思考耶稣左脸右脸的教导。如果有恶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要忍耐，不要寻求与恶人作对，不要有怀恨的心和报复的心，但是仍然要公义地指出打得不对的地方，并且准备好了，因为我这样的勇敢地指出他的打得不对的地方，我会受到新一轮的攻击的。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仇敌，以善胜恶，不要把基督的教导理解为对方做的不对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管他做的对不对，反而认为对方打一次脸不够，我赶紧伸过去另一次脸，让给恶人机会再打一次脸。我们的不报复是爱，但是爱不能与公义分开。我们的爱不是没有原则，我们的爱不是助长邪恶的爱，而是指证人的不是，纠正人的不义。我们是不报复的爱，而且我们准备好因为我们的公义被打另外一只脸，另外半只脸，预备受到新一轮的攻击。如果我们单纯讲爱，不顾对错，不顾公义的话，我们就不符合我们这个上帝要造我们这个基督的形象，这个总目标。我们如果只讲爱不讲真理对错，那么这是对上帝和基督一种非常扭曲的理解。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怎么装作光明的天使呢？他可以只讲一部分的上帝的真理的话，他就可以扮作光明的天使。比如说他只讲爱，这个爱很光明，但是在这个爱的这个影下的话，他不讲公义，不讲对错，这个不是真正的光明。上帝从来不会这么做事。诗篇145: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是一切。公义是耶稣的属性，他指出了差役的错误，那么结果怎样呢？第三点，耶稣被捆绑着解去了。21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亚纳是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而盖亚法就是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一位。耶稣被送往一个定义要杀他的大祭司那里去了。以赛亚书53:7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这样的耶稣就被牵到那个要杀他的人的手下了。耶稣被捆绑着解去，即将送入死地，他要被审判，他在十字架上要承受地狱的火。在基督里面，他不是一个人，他里面有后裔，有无数的相信的人都在基督里面被审判，与他一同的进入地狱之火。 有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捆绑着扔到火炉里一样。但是奇迹发生了，火炉里面有绳子，三个朋友毫发无损。但以理书3:27说，众人来看这个火里出来的三个朋友，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就这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因着他，我们在地狱的火中能够平安。以赛亚书中53:5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火炉里面的绳子，他是被捆绑着送到十字架，就是地狱里面的，送入地狱之火去的。每个人都要面临最终的审判，而公义的上帝不能不按照他的公义来把罪人投入到地狱的火里面。谁能够救你来脱离地狱的火？只有这位神的羔羊，他被捆绑着送到要宰杀的人，就是为了救那信他的人出离地狱的。回顾这段经文，我们听到耶稣是智慧公义的来回应问讯，最终被捆绑着结往死地，使我们相信他就是基督，他是上帝之子。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应该被结往那个死地，然而基督自己被捆绑，自己进入了地狱之火。上帝应许说，信耶稣基督的人，信他是基督，信他是上帝的儿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赐给我们智慧公义的基督，他为我们被捆绑，被送入十字架上的地狱之火，好使我们像但以理的朋友一样毫发无损。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感恩的领受，并且因着这样的基督，我们可以抛下一切来跟随他。我们还能跟从谁呢？他有永生之道。愿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主啊，被罪捆绑的，愿他们能够来到这位被捆绑的基督这里悔改认罪，你就赐给他们平安。因你所受的刑罚，他们就得平安。愿我们中间相信的人，因着基督的被捆绑而备受安慰，直到他已经真的替我们承受了这一切。愿你，愿着圣灵将那基督以及福音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这一周一切所行的是跟随那被捆绑的基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